您现在收听的是凯瑞全世界。今天这一集将会邀请我在纽西兰认识的朋友 Melody 来分享他当时在纽西兰打工度假的时候，可能碰到一些车子上的问题啊，还有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的时候，你的心态上要怎么去面对这种突然来的情况，因为打工度假不可能永远都是美好的一面。 Are you ready? Let's carry the world.欢迎来到节目的第四集，我是 Kerry。 今天就是很高兴邀请到我在纽西兰认识的朋友 Melody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在纽西兰的故事。那我们就请 Melody 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可以哦。好，大家好，我是 Melody。 然后其实我是在工作之后一年才开始计划去打工度假这件事情，然后中间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准备，一方面是要存钱，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准备驾照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你是刚考到驾照然后就过去纽西兰？
没错，我是考到驾照大概四个月之后吧，我就去纽西兰了。
那你有在那边马上就买车吗？
有耶，我大概三四个月，两三个月啦，两三个月就买。
你两三个月就买车？
对。
那你在台湾就是有开真的上路过吗？不是在驾训班那一种？
有有有，我有开去淡水，然后也有开去阳明山。
那你有开过高速公路吗？
我有开过高速公路，对。
台北的？
台北的高速公路，没错。
然后你就直接就以这个经验，然后过去那边买车，然后就正式开始开这样？
没错，我是一个大胆的人。
那时候你买车的时候，你算是因为你才刚考到驾照嘛、
嗯？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看车的？
哦，看车，我其实是一个蛮随便的一个人，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经验。那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之前有在车行工作，所以他有大概告诉我要注意什么。可是因为当下其实算蛮着急的买车吧，因为觉得说在纽西兰其实没有车是真的蛮不方便的，所以我大概看了只看它价钱而已吧，价钱然后有试开这样子而已，我没有特别去做什么检查。嗯、
哦、所以那时候你就是简单开一下然后你就上路了？
对，没错，我就开一下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嘛，然后就买了。
所以那时候最后有发生什么问题吗？
最后其实有耶，我因为原本其实我是没有打算要开很长途，想说都是在市区开开就好，就没想到后来就认识了 Kerry 之后又想要跟他一起跑去南岛，所以为了要避免之后在开长途的路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状况，所以我是先有去给车行看过车子的状况，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哦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之后就报价说要修2000纽，
要修2000纽，
对，要修2000纽。
那时候你花多少钱买这台车？
其实这台车只要2200而已，
所以你等于花几乎一样的钱去修这台车。
没错。
那你最后有真的有去修它吗？
有，我当下就是先给了老板1000块，然后告诉他说，另外那1000我在就是在南岛找到工作之后再汇钱给他。
哦，算是赊账这样。
对，因为那个老板其实是也是我朋友认识的啦，对，所以才可以这样赊，不然我想一般应该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说你那时候花了2200买车，然后后来又用了2000去修车，这样你会不会觉得你那时候就是这样很有点冲动？
会啊，我就是冲动购物的类型，因为我那时候最后真的太着急了啦，然后我其实会想说如果还有机会啦，我会去注意更多的东西，比方说这台车它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最快知道的方式除了问卖车的人以外，你还可以直接带去那边的车厂给人家检查。
那你那时候是跟谁买？应该说你在哪里买的？
哦，因为纽西兰如果你去打工度假就会有很多那种社团嘛。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社团会有分，反正大家就是会在上面分享很多资讯，然后最多的 要么是房子，要么是工作，再不然就是车子的问题。对，然后他也有一个网站叫 Trade Me， 然后上面有很多会有比较多当地人在卖车。那后来我有陪朋友去买车，他那个时候在 Tebuki 的时候，也是我是陪他跑了蛮多家去找他要的车，所以我们是大概看了两三台以后吧，就是买了第四台这样子。嗯，
哦，所以就是有看了很多台这样。
对，
那你每一台都有请人检查吗？还是就是自己简单看一下？
没有每台都检查，因为如果每台检查可能会比较烧钱一点。我们是先通常就是会先问啦，先问说诶，那你卖车的原因是什么，
嗯，
然后再问说这台车有什么问题吗？因为通常会卖掉的都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车了吧，可能或者是公里数比较高的车会想，就是当地人会想要卖。然后再不然就是他们有可能就是有购入一辆新的车，那台车可能他们也觉得用不到了。对，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原因你觉得最好不要去买那台车？
什么样的原因哦？
就类似可能背包客脱手啊，或者说、
哦、说真的背包客的尽量不要买，但是这样好像又有点害到其他背包客。我觉得因为背包客在买的时候公里数就已经可能已经蛮高了，
就可能二十几万这样。
对，然后你再接他的，我觉得说真的不是很安全，而且因为对背包客来说，他们就是要走了嘛，他们才要卖，他们只是要脱手，那他们不一定会注重到保养的东西。对，所以如果要买车的话，我会建议可以有心一点去 Trade Me 上面找当地人卖的车会比较好，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可能就是想要换车，他们才会想要把原本那台车卖掉。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前面一定是有好好的做那个保养的。对啊，
然后背包客就只能开一年，然后什么都没有保养就把它，
对，而且
脱手这样。
对，而且有可能就是他可能也出过什么车祸啊，啊哪里没修好啊之类的，就是我觉得风险跟当地人比起来确实会大一些。
那你那时候花这么多钱修的那台车是跟当地人买的吗？
不是，我就是跟背包客买，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刚初来乍到，就是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认识的人也不多，然后身边买二手车的朋友也不多，所以在考量上面就是欠缺了很多东西。
就是那时候很急，然后就冲动买了。
对，就是根本就没有想，就想说啊，我就是要一台车，好啦，这台外观也行，然后大小感觉也 OK， 然后开起来，因为有试开嘛，开起来当下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有听那个卖的人说，这一台车大概开一个小时，可能要让他在路边休息一下之类那种，但我当下就是真的没有想很多，然后我就买了。对，
那你后来就是花这么多钱买这台车，修这台车，你有好好的把它过完这一年吗？
我很想好好的把它过完，但是就很不幸就是没有。那时候就是发生了一个无法挽救的意外，然后这台车就一去不复返。
你是说类似车祸吗？
没错，还蛮严重的，而且我觉得还蛮蠢的。
那时候是算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个时候是反正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疲劳驾驶啊。那时候我跟朋友约在 Timaru 跟 Alexandra 的中间点，一个叫做 Tebuki 的地方，然后我们约在那边晚上看 Milkway。 结果我们就晚上因为天气不太好，所以我们就 picnic 了一下，然后中间休息了大概可能两到三个小时吧，然后隔一天又赶着开回去原本的 town，要跟朋友一起去 Christchurch， 结果就在回去的路上就是很想睡觉，然后纽西兰路又很大又很直，然后都没有车。
欸，那时候你从那边开到就 Christchurch 基督城要多久？
我从那边开到基督城可能要两个小时吧，因为我从Tebuki 到 Timaru 要一个小时。对，所以从 Timaru 到Christchurch 我印象没错的话，欸，我忘记是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对，
然后那两个小时你就有点精神算不济这样。
对，非常涣散，但 我不是，我是从就是还没有在去 Christchurch 的路上哦，就是只是要从 Tebuki 回 Timaru 这一段我就已经出事了，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很想睡嘛，然后我有稍微先停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开，可是因为真的就很像你开高速公路一样，就是路上有的时候啊，台湾的高速公路可能比较不太会有那种情况，反正就是路上就是都没有什么车就对了，那你也不太需要说哦，真的很专心在那条道路上面，就是有开过车的人都知道就开高速公路是最无聊的嘛，然后因为纽西兰风景很好，然后路边有时候又会有一些动物啊什么的，然后我到纽西兰其实基本上看到的都是羊啊不然就是牛，然后那天就很幸运的看到了鹿，然后我就跟我副驾的朋友说欸，你看那边有鹿欸，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看那几只鹿，这样
你是说你头转过去看鹿这样
对，我说，而且我还告诉他说欸，你看那边有鹿欸，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子看了，然后结果后来我副驾的朋友就说欸，你快撞到旁边那个猫眼的，就是鹿旁边那个，然后我就有吓一跳，就是惊讶，就是怎么讲，
就是吓一跳，
对，就吓一跳，然后说干，然后呢我就赶快拉我的方向盘，但是因为那时候时速100，然后你也知道在那种高速下你可能你只要动一点点
你晃就是你转太多了，
对对，就是转太多，然后又因为我是在平常是在那种 Archer 工作，是有时候下雨啊轮胎上面会有一些泥，然后我是没有洗车我就去找朋友了，所以我在想有可能是那个车子里面有太多泥所以抓地力不好，反正当下就是一拉我就冲到对向去，然后呢就当然就很紧张嘛，很怕对向突然有车过来，然后我又拉回来，可是拉回来以后的事情就是已经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对，就他已经失控了，
对，他就失控，然后我们就先360度的这样子平行的这样旋转，然后平行旋转的时候我整个车是被甩到对向车道，然后撞屁股，就是车子的屁股去撞到对向的猫眼，然后刚刚好好旁边就是有一条沟，然后呢我整个车子就掉到那个沟里面去，然后当下是想说哦应该就是结束了，车子应该有停下来了，这样子就没有，它是开始180度的就是垂直的转，就很像你在电影里面会看到那种翻车，就是真的是翻车，然后两个人停下来之后两个人就挂在车子里面，就是 upside down 那种挂着，
哦，你说整个车是垂直的，
对，
然后你们人是卡在上面，
对，掉在车上，然后呢我就很紧张，因为电影看太多就会很怕什么漏汽油，对，爆炸啊什么的然后我的朋友第一就是一停下来，车子一停下来他说你怎么会看旁边啊对啊，然后我就赶快解安全带，然后
所以你们当下没有任何流血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我们两个都安全，没有完全毫发无伤，
就什么头破血流都没有，
完全没有，但就是真的很害怕，就是那一瞬间就是发生了，真的说快不快说慢不慢你知道
吗，欸，可是你们这样转一圈都没有撞到任何的那个东西，这样很厉害欸，
任何的什么
就是通常这样转一圈之后玻璃啊什么什么都会破
碎掉，
对啊，然后身体就会受伤啊，
可能是因为在垂直转的时候车速已经有慢了蛮多的，
然后刚好对面也没车，嗯，
对，真的如果对面有车过来的话会整个很悲惨，我可能现在就不在这里之类的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下来的？
那时候就先解开安全带，还有车门没有很变形，所以就先解开安全带，然后赶快下来，就想说要打电话求救嘛，就发现那边完全没有网路，也没有讯，就完全没有讯号，嗯，然后就后面就有经过一台车，然后是一个女生，她就说 ：“Oh my God, what happened？ 我刚刚目睹了一切，然后你们是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开始关心？”结果我都跟她说：“哦，我刚刚就是有点就分心啦。”然后就跟她讲，就她就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怎么那么笨，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车就开了就走了，欸，他完全没有要帮我叫什么救护车还是什么的意思，欸，他把我骂一顿，欸，
他是当地人吗？
当地人，当地人，他就把我骂一顿之后他车子开了就走了所以后来是还是有陆陆续续有经过，因为那时候早上9点，所以可能车有
上班时间，
对，上班时间可能车比较多，然后别的 是有车就开过来就说哦这边没有讯号，我到下一个城镇帮你们叫警察什么的，然后后来就什么都来了，警察、救护车啊、消防车啊，全部都来了。然后还有一些路人就是留在那边陪你，然后说你还好吗，你一定受了很多惊吓啊什么，你们两个真的很幸运啊，车子都变成这样了，你们两个还都没事啊什么的。对，最后就警察就把我们送回天门路去、
啊、就是你工作的地方这样。
对，然后那个车子就只能摆在那边。
那你这样有需要付什么费用吗？你那时候买保险吗？
我有买保险，但很不幸我只买第三责任险。
哦，那因为那个也算是自撞。
对，自撞，所以应该要买全险他才会赔吧。对，
那个时候车子坏掉什么拖掉费你们就不用付这样？
哦，还是要付啊，因为其实你平常在纽西兰你就可以看到有时候在山边或者什么会有一些报废的车在那里嘛，就是没有人去处理，然后一开始就是自己在开车，那时候还没出什么大事的时候就想说这些人怎么没品，那种车子都丢在这里，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为什么那些车子丢在那边，你知道拖吊费有多贵吗？拖吊费
破百吗？
破百，而且我那个时候是我忘记是拖到哪一个镇上，但是是离我出车祸的地点没有说非常远的地方，
就最近的，
对，最近的一个车厂，这样子就要190欸，纽币，
就光拖到那边报废。
对，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报废啊，就是拖过去，因为我车上还有一些东西我是根本就没有来不及拿的。对啊，然后这样光拖过去就190，然后我还要再自己去牵那台车
回来，然后看要不要修这样。
对对，所以我觉得真的那台车就真的啊，4200，最后我是怎么处理，我就是把它就是零件卖掉这样子。对、啊、哦，但是我那190其实我没有付钱，我记得我是没有付钱。
你是因为用零件去
抵
它那个？
对对，是可以抵的啦，就是如果你直接卖给那边的帮你收车的那个人，他是可以直接把你的车抵掉一些费用，对啊。
所以你觉得这个车祸，有给你们、
嗯、
有算是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教训吗？
我觉得非常多，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有点一步错，步步错，就是你一开始看车的时候你没有看好，所以你花了庞大的资金去修理一台车。然后呢你又没有花多少钱保这一台车，所以你在出了这种车祸之后你就血本无归啦。对啊，所以自己开车也要注意啦，就是可能不要在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就可能要多休息一点嘛、
嗯、对，因为纽西兰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它随随便便都要开一两个小时起跳，而且都是在时速100左右、
嗯、对，就是路途太遥远，然后你如果一个状况不好就是很容易，就是比方说像这次就想睡嘛，然后分心啊或者什么的，
而且路上都会有奇奇怪怪的东西出现。
对，
有时候路边会有羊。
对，还有那种就是我有朋友是从路边冲出袋鼠的。
那是在澳洲吧？
没有没有，他真的是在纽西兰。
纽西兰有袋鼠？
对。
真的吗？
就是在我出车祸之前呢，我们两个碰面，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刚刚开车开开有袋鼠从路边冲出来。我说你不要再骗了，这里是纽西兰，不是澳洲。欸，他说真的真的有袋鼠，然后他的车就前面就是凹一块这样，然后我还在那边笑他，结果回去的路上我就自己出车祸。
我搞不好不是袋鼠，是其他种生物。
没有没有，真的是袋鼠，
真的是袋鼠，
对，真的是袋鼠。因为然后他后来还有去找那种新闻，什么纽西兰出现袋鼠什么之类的那种新闻给我看。
所以是真的有人就是有那种野生的，但很少。
对对，还是就是反正有时候路边就是会冲出来一些你不知道的动物、啊。
因为我只有撞过小鸟，
嗯，
跟野兔而已。
可是会发生什么那个吗？还是就只是空空这样一下而已？
就是会有一点声音而已、
嗯、
对，就不会有影响啊、
嗯、
对，因为你也不能急煞，你急煞的话、
嗯、
你自己可能也会有危险、
嗯、
对对对对对。
我们频道终于在 Apple Podcast 上架咯，欢迎大家在节目下方帮我评分以及留言，或者是上 FB 以及 IG 搜寻凯瑞全世界， 帮我留下您宝贵的意见，让我们一起期待让这个节目可以变得更好。广告结束，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上。
那你那时候就是修车花那么多钱，然后后来又翻车嘛，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就是克服自己心里那个负面情绪然后改观这样？
我觉得在那边的朋友真的帮我很多，然后其实在他们的帮助下你就会想要坚强起来，不要放弃吧，因为你人家都帮你那么多，然后你还想要就这样放弃走掉，我觉得对自己蛮不负责任的啦，然后也有一点亏待对你好的朋友，帮助你的朋友。
你会不会是那时候觉得有点走投无路了？
超级，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回台湾，但是又卡在另外一个点，就是你根本没钱回去，你根本离不开这个国家。
就是你已经花太多钱去修车了。
对，我那个时候身上只剩下19块。
你说整个全部存款只剩19块？
对，我银行，对，我银行账户就只剩下19块。所以我只能先跟别人借一点钱，就是跟之前我们一起下南岛的马来西亚的朋友先借了100块，然后跟我原本在纽西兰的朋友借了200块，然后先撑过那个最难熬的时期，然后后面就靠着朋友的关系又去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所以我有一段时期是同时做两份工的。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就算是什么都没有了，
对，
但是旁边的朋友就是都跳出来帮你这样。
对，他们会问我说吃饭没，要不要来我们那边吃饭啊，或者是就是问说你钱会不会不够用，要不要先借你一点啊之类的，就是都对我真的算很好。对啊，然后后来就是自己努力一点做那两份工，然后把修车的钱也还清了，然后把欠朋友的钱也还清了这样子。
所以你后来算是原本就是可能一路向下的，但是在朋友帮助之下就慢慢就是回到正轨。
对，有算是回到正轨啦。对，但是变成自己原本想去做的事情其实没有能够完成。
那你觉得就是像这样你去打工度假跟你原本想象的一样吗？
我觉得差非常多欸。我觉得就是原本想说我一定要去 bungee jump 啊，我一定要去 navy swing 啊，我一定要去 skydive 啊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你都没有去做？
完全没有，我都在工作，我就是一直赚钱然后一直还债。对，
哦，就是为了把前面做的事情做一个弥补。
对，但是也是有去玩啦，只是说原本想象会做的事情跟原本想象的生活什么的就是完全就是两回事。
哦，就跟你平常想就可能去国外工作会比较快乐啊，国外月亮比较圆，这样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但是也是有预想到说哦，有可能工作会很辛苦啊，或者是有可能赚不太到什么钱。我觉得所以就是有点出乎我意料，是我竟然能够赚那么多钱吧。就是虽然说我车子的事情赔掉了很多，但其实我还是有蛮多收获。我在那边买了一把吉他，然后也出去旅游个两三次，所以我觉得整个总体来说虽然说跟想象不一样，但是还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啦。
嗯，就这整段过程你觉得你是快乐的？
有快乐也有难过，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个难过衬托出了我的快乐吧，有可能啦。
那你这样就是去一年嘛，然后这样过下来，你觉得你会后悔就去打工度假吗？
我觉得绝对不是后悔欸，我觉得我非常开心能够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去海外这样挑战自己的极限。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普通的人啦，可能在那车祸之后
就会放弃。
对，就是你有这个挫折其实说真的是很大的，可是当下其实确实我也会想要逃，我也会觉得说我想要回去，对，我想要回家，可是又碍于你的经济状况上面不允许。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去克服自己， 那么负面的情绪跟负面的想法，我觉得这是我收获最多的地方。
就是你算是你不能去逃避问题，而且你要马上去解决它，而不是就是去可能抱怨它这样。
对，你只能正面迎击，你完全没地方可以逃。
算是因为你出国那边也没有家人嘛。
对，完全没有。有一个朋友啦，就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但是我当时出事的时候离他所在地就是108000里，因为他在北岛，我在南岛，对啊。然后他那时候打过来一通电话，应该是我打过去啦，就是我有告诉他那个车子的事情，然后他讲了一句，就是让我直接当场落泪的，就是他说如果真的太辛苦，你就回来北岛，就你就回来我家这样子，然后我就整个爆哭，完全没有，就是那种即使你在海外，你还是有一个可以罩你的人的那种感觉，对啊。
那最后你有什么建议，就想要给可能想要去国外打工度假或者去海外工作的人吗？
我觉得对打工度假可以有憧憬，但是你也要准备好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你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可以的话，会建议还是多做一些功课准备，比方说买车该注意什么事情啊，那可以怎么去避免说买到不好的车，或者是可以准备一条退路给自己吗？
就是不要让自己完完全全没有退路可以走。
对，就是因为如果说真的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比方说像受伤啊那种的，就是保险一定要保好啦，不管是车险还是自己人身险吗，
或者一些备用基金这些。
对，然后也要预防自己有可能会生病啊什么，就是做好一个准备，可能对你接下来在国外的路途，对国外的生活比较不会让你有那种措手不及的感觉。对，
那时候你遇到这个车祸算是真的蛮突然的吧，
就是完全没有想过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我身边的朋友都说，你那个经验真的是太厉害了，就是我觉得你很难会遇到一个朋友告诉你说他翻
车
的经历，而且他们说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平淡到一个就是好像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的那种感觉，他们就是觉得说如果说他们发生这样一个事情，他们不可能用像我这么平淡的一个口吻叙述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我已经就是讲蛮多次，因为只要我回来台湾碰到我的朋友，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问我这件事情，就说听说你在纽西兰翻车怎么样怎么样，你有照片吗，我要看照片什么的。对啊，
所以说就是可能去打工度假，你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真的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发生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嘛，虽然你就是没办法避免它发生，但是至少在它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伤害降到最低。那我们谢谢就是今天 Melody 跟我们分享他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之后我也会把他车祸的照片 po 在我的 FB 上，如果有人想看的话也可以去看。我是 Kerry，
我是 Melody，
我们下次见。